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是跟全世界的几十亿的信徒啊，在各地的教会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庆祝这一年当中应该是我们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复活节。许多人啊，在这一天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可能一年当中好多时间哈，主日都没有来教会了哈，这一次呢也一定要聚集在教会当中，盼望今天在各地的教会哈都能够传扬出使人有盼望的福音的信息，能够让每一个来到教会里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每一个听到的人盼望神都能够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真实可靠的盼望。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哈，八分钟，唱的是一首诗歌，他们是收集了全世界超过12000人的录音，他们录了大概500多个短视频，把它汇总在一起，来自不同的哈154个国家，他们一起来唱同样一首诗歌，这首歌的名字叫 The Blessing，上帝的祝福。哇，这么多的人，当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当你看到哇，非洲的、欧洲的、亚洲的、美洲的，哇，各地的人，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服装的人，却同一个声音唱出阿门，唱出上帝的 blessing 的时候，那种震撼哈，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思想，这里唱诗歌的人，多少人是音乐爱好者呢？多少人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那我们又怎能够衡量，是因为他们就唱了这首歌，他们就一定是基督徒了吗？他们在神的面前喊出这个阿们的时候，就能够定义他一个全新不同的身份吗？那我们就要问了，用什么才能够衡量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真正重生得救了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是有永生的人呢？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耶稣来接他的家人接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落下呢？我们会在其中呢，一起被耶稣基督接到他家里去呢？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在教会受了洗，但隔了一段时间就找不到了。很多人也只是一年大概2次圣诞节、复活节到教会来，好像报道一样。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真正得救了呢？那些受了洗却不坚持跟随主耶稣基督，在教会找不到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呢？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一起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思考来分辨。偶尔我们也会听到说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某某在海外曾经做过宣教士的人，他们不再信耶稣了，他们否认了他以前所相信的这位主。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到底得救还是没得救？他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传福音了，他可以告诉别人，向别人讲耶稣基督啊，那到后来他又不信了，那这些人到底是真的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呢？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找教会，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哪些教会我们可以去，哪些教会我们不能去呢？好多打着这个基督教的名义的教会，实际上不是使人得救的地方，是把人引向灭亡的地方，那地方千万不要去哦。我们马里兰福音教会已经成立5周年了，过去这5周年当中哈，我们也慢慢的尘埃落定。当我们看到未来5年、未来10年、未来50年我们教会要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信仰要扎下稳定的根基，在我们这个确认信仰的方面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不能有任何的掺杂，这样这个教会当下扎好这个根基，扎稳这个根基，在我们的教义上面，在我们的信仰的纯正上面， 没有任何含糊的时候，这个教会才能够向上结果子，才能够持久，才能够不断的把人带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今天开始啊，我们要讲一个系列的，要讲这个信经系列，就是在教义方面，就是在我们纯正信仰方面，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们这个教会之所以存在这里，我们所宣讲的，我们所传递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信仰？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种被称为信经的这个文件出来哈，信经不等于圣经哈，但是信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圣经，它有很浓缩的语言，把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信教义的真理把它浓缩在一起哈，啊，告诉我们，也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哈？很有名的几个信经，尼西亚信经。如果你看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宣言当中，我们就直接引用尼西亚信经，因为这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纯正的教会，传承了几千年教会历史纯正信仰的教会都共同持守的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所以是借着这个尼西亚信经把它非常着重的讲明的。所以这是我们确信的啊，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一位神。后来教会为了确认啊，耶稣基督他这种神人的二性啊，关于基督的这个到底他是谁这件事情上啊，在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开始有一些偏差的说法，开始有一些听起来似是而非的说法哈，所以他们开了这个第二次另外一次的这个大会哈，确立了加克敦信经，它是针对这个基督论来讲的啊。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经叫以弗所信经，那是针对人到底怎么得救，人到底靠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信称义的教义啊，在这个以弗所信经当中把它讲明啊。所以这些呢，我们慢慢的哈，会通过一些的课程仔细的跟大家讲解。那在这三个信经之前，更早的信经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在公元250年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你到一个教会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纯正的属于基督的教会，就可以看，从这里可以看它是不是相信使徒信经的。使徒信经这里所宣告的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是不是这个教会能够把它讲明，能够让这里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用一个系列的信息仔细的把使徒信经跟大家来解释，那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不难懂啊，但是每一句话后面呢，又都带着非常深刻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明白的圣经的真理。当我们说我们这个教会是5年前成立的，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5年新的一个教会跟2000年的教会传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个教会是如何跟这个2000年下来的哈，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个在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时候教会产生了哈，教会产生的时候有3000人受洗归入教会，教会就开始了。那我们这个教会跟这个教会的传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靠什么连接在一起的？那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说我们这个教会被神在21世纪设立在这个马里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承担的在这个教会整个的历史当中我们的使命和定位又在哪里？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上面啊，我们如何持守 这两千年来教会的传统，如何来承接，并且是继续的传承这样一个大公教会共有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传统。我们在这样一个无形的教会当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啊？所以这是使徒信经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会花几次仔细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很多的教会呢，每一次在主日聚会的时候，都会宣告啊，借着使徒信经来宣告他们的信仰。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在我们这次，有顺序的、系统的来学使徒信经的时候，大家把这里的话呢能够背下来啊，像背圣经一样，把使徒信经能够背下来，长记在心，可以让我们反复的去思想啊。我们一起来宣读一次啊，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所以通篇使徒信经是以我信我信我信啊，把它宣告出来的，所以被称为信经啊，使徒信经。那你仔细看啊，它就是分成三个大段落啊，就是在宣告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三位都是神，但是他们合在一起是一位啊，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中的三个位格啊。我信全能的父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提到我信圣灵。那在整个这个使徒信经的陈述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哪一部分讲的最多呢？圣子耶稣，对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使徒信经的重点，是在讲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讲耶稣基督的话，那个陈述，从他的这个他是谁，从他的降生，从他的受难，从他的复活，从他的再来，从他的审判啊。所以最重的重点呢，是讲到圣子耶稣基督。今天很特别，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第二部分，我们信圣子，是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信经告诉我们的，所反映的，圣经所传递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信耶稣和我信基督有没有区别？什么叫我信耶稣基督？他又为什么被称为神的独生子？然后在这之前有一个称号叫我主，我承认这位耶稣是我主，和不承认他是我主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有没有人口里可以喊说主啊主啊，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位耶稣基督当成他的主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位耶稣基督当成我的主，那种的样式又当是怎样的呢？会不会有人陷在一种信仰的假象当中，以为说只要我口里这样讲了，我怎么去生活之间没有太大关系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搞明白的啊，到底什么叫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了一段的故事，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了船，晚上的时候渡船要到湖的对岸去，结果这个船走到湖中间的时候， 就起了风浪了。哇，这个风浪非常的大，因为船上这除了耶稣以外，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好多人都是打鱼的，而且他们打鱼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湖上面，他们对这里的这个水情啊、地理啊非常的了解。但是这个风暴，当天晚上这场风暴大到一个地步，连这些老渔民们都怕得要死了。他们转眼一看，更让他们惊奇的是耶稣这个时候却睡着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摇，拼命的摇船，拼命的摇船，但怎么摇摇不出，眼看着在这个巨大的风浪当中，这时候船大概是不保了，大概很快就要沉了，大概他们都要丧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顾一切的跑到耶稣那里，叫醒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快死了，你快醒醒，难道你不管我们了吗？在这个故事当中，最稀奇的还不是这一部分，最稀奇的是当耶稣基督被唤醒之后，他斥责风浪，风浪就平息了。马上这个场景从一个风浪大作，船快要沉的情况下，马上风平浪静了。这个时候，这个故事最稀奇的地方就在这里啊。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们在风浪当中已经吓得要死了，那个时候就讲他们很恐惧。但是他们更让他们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亲眼看着耶稣基督起来以后，他讲出一句话斥责风浪，风浪都听了耶稣的了。这件事情带给他们的稀奇，带给他们的惧怕，比前面那个风浪带给他的惧怕更大。耶稣到底是谁？这些人不是第一天跟耶稣，他们蒙了耶稣的呼召，看过耶稣基督打鱼的神迹，看过耶稣基督使水变酒的神迹，看过耶稣基督使那些瘸子得医治，瞎眼得看见，聋子能够听见的神迹。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哦，在他们眼前，他们觉得他们没命了，这个这么大的风浪他从来没有见过，眼看就要沉船的时候，竟然这样有一位能够站起来，连风连海连天连地都听从这一位的吩咐，那他到底是谁呀？这是当初门徒跟随的时候，认不认识耶稣？他们认识耶稣，他们也跟随耶稣基督，但他们又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又不真正了解耶稣的全部。耶稣不仅能够医治人，他好像是人身体的主，他不仅能够呼召人，人跟随他，是人人生的主，他还能够平静风浪哦，哇，他是天地的主宰哦，他看起来不就是一个人吗？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好像是那个造物的主宰本身一样，命令天地，命令风浪，命令风和海，哇，他们都乖乖的，风和海都乖乖的听他。那他到底是谁呢？这个看起来跟我们一样要吃饭要睡觉会累的这样一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耶稣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的。你会不断的发现耶稣让你稀奇的地方，你会不断的借着你认识耶稣基督让你惊奇的地方。如果没有这种的惊奇，如果不常常有这种惊奇，你就问自己，你是在跟耶稣吗？还是在睡觉啊？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在增长吗？还是在止步不前？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不光门徒在问，耶稣也在问门徒哦。带他们到一个地方，遍满了外邦的偶像，他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庙就在那里，外邦人拜的各种各样的假神。在这个场景下，耶稣就问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他们说，哦，别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有的说你是那位先知旧约预言的有人说这个是以利亚。但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 是耶稣要问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你说耶稣是谁？你自己要讲出来，耶稣到底是谁？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系列的回答，告诉我们不同的人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西门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什么是基督啊？耶稣是他的名字，他妈妈在没有生他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天使就告诉玛利亚，将来要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耶稣。他地上的爸爸啊，这个约瑟，当他知道这个没有过门的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很不高兴，明显这个孩子不是他跟他太太生的嘛，还没过门呢他就怀孕了。所以约瑟就想算了吧，暗暗地解除这个婚约，也不要太难为玛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他不要怕，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来的，是神的儿子，将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是救主的意思。所以从小别人就喊他叫耶稣，耶稣吃饭了，耶稣该回家了，耶稣耶稣。所以耶稣是他从小到大人喊他的名字。但这个时候他说基督怎么来的？怎么又叫基督了呢？耶稣将来长大要做什么呢？他到底是木匠呢，还是渔夫呢，还是税吏呢，还是文士呢？都不是。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基督啊，知道吗？好多人信基督哦。今天的读旧约的犹太人，相信犹太教的人，他们也信基督啊，都信基督啊。但他们还在等，他们还在等那个基督，基督旧约里面上帝所应许的那特别的那一位，神所拣选的那位受膏者，那一位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集于一身的那一位，他们还在等哦。很多人信基督，但是呢，彼得在这里做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告，耶稣就是基督。这位从小我们看着他长大的这位耶稣，他就是旧约里面上帝所应许的所预备的那位集君王祭司先知为一身的那一位世界的拯救者，要来做王的那一位，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也是这个信经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这是基于圣经的福音书里面。刚才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那个十字架前面那个百夫长，是一个罗马人，他不是犹太人，罗马那个百夫长他口里讲出对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的一个宣告。就在他断气的时候，对面站着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从一个外邦的百夫长的口中来宣告耶稣到底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当中，是借着这个多疑的多马十二个门徒之一多马的口来宣告，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啊？就对多马说，这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向多马显现，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就伏伏在上帝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是谁？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谁？耶稣是我的神。 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啊，就是早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借着天使的口来宣告，来告诉这些牧羊人，告诉这些听牧羊人传说的这些人，伯利恒这个地方，又从伯利恒这个地方传到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各地，到直到如今。从一开始，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已经宣告了这一位耶稣是谁呢？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这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啊。他是谁呢？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到了《使徒行传》啊。彼得站起来向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带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宣告的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呢？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到了整本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的22章，当我们期待主再来的时候，使徒约翰如何来宣告这位再来的君王，他到底是谁呢？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从始至终。圣经在借着不同人的口来向我们宣告耶稣到底是谁，这就是我们这个信经里面所强调的哈。耶稣是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啊。怎么知道人真正的得救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初期教会什么样人可以受洗？什么样人不能受洗呢？受洗的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受洗之前问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啊。腓力要为这个人施洗，这个人主动要求。我知道了，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啊。那我。这个人还走在路上哈，看在路边就有水。他说：“我在这里受洗，可不可以？”腓力就问他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说回他他就回答一句话，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腓力说：“没问题了。”就为他施洗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为人施洗之前也是这样，告诉大家讲解清楚哈，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信耶稣是主。将来啊，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因耶稣基督无不屈膝敬拜，口无不称颂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么多的经文放在一起哈，就是啊这样简短的信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耶稣是上帝借着天使直接给他起的名字，希腊文里面叫 Jesus，耶稣。那希腊文旧约就叫 Joshua，就是约书亚啊，同一个词。这个词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说你承认你的罪，你知道罪会带来死亡，带来永远的灭亡，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赎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的代价都承担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你信耶稣就是承认你的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所带来的救赎，这叫我信耶稣。那当我说我信基督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哦，耶稣不光是我的救主啊，他还是在旧约里面几千年来神不断的。借着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先知，在预备人心，说神要应许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那位代赎的羔羊，那一位末日要来 比摩西还要大的那个先知，啊，一直在积累，一直在积累，告诉那一位就到来。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今天不信耶稣的人还在等基督呢？因为这件事情太清楚了。只要读旧约，只要相信神的旧约的启示，就不会忽略这件事情。即使是耶稣在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也讲说：“哎，连那个井边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都知道。”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一切的道理都跟我们讲清楚哈。所以那一时代的人和今天的犹太人一样，都在期待那个基督的到来。这位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的那一位。这一位上帝亲自高的那一位受高者，他要来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捆绑、压制、外族的这个辖制当中被拯救出来。这是哇，这个耶稣在这个棕榈主日进入圣城的时候哈，那么多全城的人都出来欢呼，都来庆祝，来迎接耶稣，这位是基督啊，像不像？像啊。很像啊，他很有能力啊，他来要做王了啊，所以好三呢，来救赎我们，大家都出来欢迎，迎接他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一次能够打败罗马人，能够称王啊，带领我们以色列人可以独立，可以建立一个国度，这是当时的人的期待。第一天啊，棕榈主日的时候，大家很兴奋，很期待，因为他们看。这位耶稣很像基督，但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批人，过了几天之后，当他们觉得说这位不像基督的时候，他们又同声的去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送给罗马人，送给这个比拉多，钉十字架的，就是这些原来以为耶稣是基督，后来他们又在耶稣的身上失望的那一批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基督的这个救赎不仅是救赎一民一国的救赎，所以他没有用政治的手腕，没有用军事的这个力量去带领犹太人去打败罗马人，因为他不仅要救犹太人，他也要救罗马人，他不仅要救美国人，他也要救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不是用这种武力和政治的手腕来去拯救这个世人，来显明他作为基督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是基督，但是他是用在人看起来软弱的、受死的、无能为力的，被人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一个默默的被宰杀的羔羊一样，是靠着他自己的血的流出，他自己生命的付上。用这样一种方式，当时的犹太人，包括他的门徒，听了又听，听了又听，都不明白的这样一个福音的这种方式来救赎我们。今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不仅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君王，他就是神与人之间那个中保，那位大祭司，他就是替神把最终的启示讲给我们听的那一位最大的先知，这是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意思。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一点玛利亚从一开始就知道，因为他知道他没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但他就怀孕了，他自己都觉得稀奇。天使告诉他说：“你所怀的胎是从圣灵而来。”约瑟很清楚，约瑟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孩子不是他的。他一开始以为是玛利亚有了别人了，所以他想暗暗地解除这个婚约。但是这时候天使来向他传递这个信：不是的，不要怕，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这个孩子是永生神的儿子，哈，是圣灵感孕所生的，他是神的儿子。这位基督不是一般的人啊。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讲清，但是当耶稣基督降生、成就、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罗马书他用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原来啊，能够成为人的救主的，能够被称为基督的那一位，是不能任何平常的人来承担这个身份，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在最终生来就带着那个与生俱来的罪性， 有罪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承担为人赎罪的代罪的羔羊那个救赎的责任。我是罪人，我没办法救你，你是罪人，你也没办法救我，两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没有办法我救你，你救我，我们必须需要一个外力来拯救。这一位能够成为我们救主的那一位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能够代替我们赎我们的罪。所以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神，必须是神的儿子，他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够资格来救赎我们。他是那一位从太初就有的，不是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才存在哦，在他借着玛利亚的子宫生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他是一个以道的形式，太初就有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只不过借着玛利亚的身体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但他作为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是有永恒神性的，从太初这个世界还没有造出来之前他就存在，而且他参与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合一的创造的过程当中，这个世界才有。他是这样一位，所以他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一点很重要。耶稣基督被称为主，耶稣是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主代表着主权，代表着对人对事的掌控，代表着说我信他是我的主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听从他的位置上，因为他是主。在希腊人的信仰当中，他们有很多的神，那些神有跟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他们没有把那些神当作主哦。他们说你们是神，神明，你们有超越人的能力，很好，你们可以做神，我可以做我，没有认为那些的神明是我的主哦。所以有些从这个希腊文化背景出来的人会把这种的思想带入到基督的信仰当中，我信这位神，信他掌管天地宇宙万物，信他做了这一切我都相信，但是他可以做他的神，我可以依然做我的人。所以这一点这个信经里面特别的宣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中国人也有这种的传统的观念，对不对？那些神仙让人很羡慕，对不对？我们说哎呀，我们如果能过得像神仙一样的生活，对不对？很自由自在啊，很有能力啊，有一些人做不到的地方，可以去人去不到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以为那些神仙是我们的主哦，没有想到我们一定要听从这些神仙的哦。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以前没有的观念，我们要树立起来。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听从他，我们要以他为主，这是真正的信徒，真正的门徒，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树立起来的，而且一定要放在你的信仰的实践当中的。为什么当初这个耶稣基督让世人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一定要人受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借着你的洗礼来宣告他是我的主。为什么我们要受洗？因为这是主吩咐我要去做的，所以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为什么当初上帝在设立伊甸园的时候一定要设立一棵树是不可以吃的呢？我们每次查经谈到这里都会问呢，为什么那棵树不可以吃？如果神不设那棵树不就好了吗？不就没有以后那些的麻烦那些的问题吗？所以那棵树所代表的就是他是主，他可以设界限的，他给我们讲出这些的界限以后，他不一定，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一定跟我们解释的，那你要不要听？你说我明白了我才遵从，我一定要搞明白哦。很多的时候 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啊，显明的事情才属于我们的。有的时候神就故意把它隐藏。神告诉亚当夏娃的时候，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没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以不以这位神为主？你要不要听从这位主的吩咐？你要不要听从这位主的定规？即使是在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来遵从主的话语的时候，正显出你以他为主的这一点。还有在信经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信我主耶稣。英文它特地不是用 I believe。他特地用 "I believe in" 特别强调啊，用中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不光是"我信"，而是"我信靠"。就说信，你可以是停留在头脑当中的啊，我理解了，我明白了啊，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相信啊。但是我信和我信靠又不完全一样啊。你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说："哎，你这个地方要做手术。"为什么？为什么？你看我拍片子看出了这里有问题啊！如果不做手术，根据我以往的行医的经验，会如何如何啊？你听完以后就啊，很有道理，我信了，我信这个医生讲的话了。那你回到家里面，过几天就把它丢在一边忘记了，这还不叫真正的信，你还不是 believe in，你还不是信靠这个医生所说的，对不对？你如果真的信靠这个医生所说的，你应该把你自己的身体交给他啊。他说应该做手术，那我就约个时间。我要去接受这个手术，这叫 I believe in。这是在心经里面特别强调的，不光是这些的信条，不光是你头脑当中所存的一些的理性的知识和概念，而是 I believe in，我信靠，我相信了这些，我相信他是我的主，我相信这个医生，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他。如果我相信。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的灵魂的救主的话，我就会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他，对不对？这叫 I believe in 呢，这叫我要信靠他，这叫我把我自己要交给他，我以他为我主。但将来在神的面前，在天堂的门口啊，很多人说我是称你叫主啊主啊，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世上很多的人称呼我主啊主啊。但却不能够真正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看到没有？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得救的人？不光是嘴上喊主啊主的人，而且真的是 I believe in，我真的是信靠他做我的主，他所吩咐我的话，我就愿意去遵行。第一步从受洗开始。如果你宣告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啊。就要信靠他所吩咐的，去照着他的话语去行，从洗礼开始来信靠他。好，这些都是信经的内容。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喽。什么叫真正的相信他做主呢？好，圣经中的彼得，你会发觉啊，彼得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他很苦哦，因为他要不断的突破他原有的观念。他很多以前理解的东西呢，都是有局限性的，啊，他以前会打鱼，结果有一天晚上一晚上没有打来鱼，早晨遇到耶稣，耶稣说："你再把船开出去。"他很勉强啊，他说："按照我打鱼的经验呢，这个时候不是打鱼的时候，晚上打鱼最好。我们一晚上都没打着鱼，你现在白天让我们去开船去打鱼，那不是白搭吗？"但他很勉强，但是他顺从了，他说："好，照着。"你的话哈，夫子，我们就去下网打鱼，结果一下网不得了啊，打上的鱼，他自己船装不下，两船都装不下，哇，这一下子彼得吓坏了，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罪人。"这是一次的突破。他发觉这位耶稣基督不光是夫子，不光会讲道啊，原来鱼都听他的。再有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讲，在风暴当中，哈，彼得也在其列，他再一次突破他的局限，他发觉，哇，这位耶稣基督不光是夫子啊，连天地都听从他的。再有一次很有名的，是当他们来到拉萨路的坟墓的 面前。当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被人已经埋在坟墓里的时候，大石头已经把那个坟墓的口已经堵上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说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死透了啊，已经死了。现在如果拿出来的话，可能都会臭了啊，味道都不好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你把那个坟墓门口打，坟墓口打开，把那个石头推开。”啊，有些人真的去做啊，照着耶稣讲的去做。然后耶稣在众人的面前呼唤拉撒路的名字，结果就在他们的眼前，在彼得的眼前呢，这些门徒众人的面前，亲家人的面前，这位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竟然能够走出来，还裹着裹尸布。然后耶稣吩咐他们把裹尸布拆掉，让他走。耶稣，拉撒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哇，这个不得了。当初他们跟着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都怕怕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反对耶稣的人太多了啊，好多人，不光是犹太人，连罗马人都想找机会要杀耶稣的。他们要跟着耶稣上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好果子。但是当他们亲眼看到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壮胆了，他们敢了，跟耶稣去耶路撒冷，大不了就死嘛。死了以后，耶稣让我们复活，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他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也可以使我们死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还怕什么？不怕，只要耶稣活着，我们就啊死一回再活一回，死一活再活一回，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自己会死，哇！这是他们后来都不敢跟耶稣了，不敢跟耶稣沾边的原因呢？你发觉耶稣被抓，怎么以前他显的那个能力都显不出来了呢？别人打他，吐唾沫给他，抓他，强迫他去钉十字架，他都一点反抗都没有，所以这是面临他们最后一次的突破。原来这一位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一位能够平静风浪的耶稣基督，这一位能够使瞎眼的看见、瘸腿行走的耶稣基督，原来他自己也会死的。但是死亡不是他的终结，死亡不是给他的人生画了句号，只是一个片段，只是一个中场啊！三天以后，他竟然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之后，你看这些门徒就再也不怕了。哦，原来如此。原来耶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然后从此以后哈，凡是跟随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就不再怕死，不再死亡能够辖制他们。因为我们所信的主已经破除了死亡一切的捆绑，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彼得他到后来再次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后，再次称说耶稣我主的时候，那个真的就不一样，他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我不能以自己为主啊！我发觉这个主他所做的事情每一次都超过我的想象，对不对？我不再说我是主了，不再以我的想法为来决定了，真的是我降服在这个主的面前。我没办法预计这位主所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掌管这个主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因为他是主，我不是主啊。当他第一次听到耶稣对他讲说，他要耶稣要钉十字架，要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抓住耶稣说：“啊，主啊，你千万不可这样做。”他以后再也不敢这样讲。你既然称他为主，你就不能说千万你不可以。耶稣什么都可以，耶稣他可以，因为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不断的突破我人生的理解、人生的想象、理性的局限的那一位主。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放出去，放到他的手中。所以彼得再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他的心态就是完全交托，主你带我去哪里。这就像耶稣对他讲的那句话，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想上去哪里你自己做主啊，但是以后你好像被人束上带子，主带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所以彼得就成了这样一生以耶稣为主跟随他的那一位主。保罗怎么以耶稣为主的？他以前是逼迫教会杀基督徒的呀，看谁信耶稣就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这样的人也能够是耶稣的门徒吗？ 耶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大光中向他显现。当他看到这个大光，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发出的第一个问题：主啊，你到底是谁？主啊，你是谁？保罗，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一生，他信主很晚，成年以后才信主的，但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一生大大的为神所使用，借着他写出新约当中13封的书信，在各地建立教会。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成为基督徒，能够听到福音相信，都跟保罗有关系啊。他成了外邦人的使徒，首先把福音突破了犹太人的界限，带到这个欧洲，带到这个外邦人当中，然后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传到亚洲，让我们今天这些人能够信耶稣。为什么他能够被神，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为什么能够这么大的为神所使用？这是从他一开始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问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他一开始就说，我不管你是谁，我知道你就是那位主，你只要向我启示你是谁的话，我就跟随你。因为他喊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他马上就把他以前的那种观念放弃，来跟随这位在大光中向他显现的为主。你只要带我去哪里？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你到底让我做什么？看到没有？盼望我们今天跟随主的时候，也用这种心态，主啊，你帮助我认识你，你到底是谁？向我不断的启示你，让我更多的去经历你，认识你，丰富我对你的认识、了解和经历。主啊，你到底让我做什么？你不要告诉主你要做什么，你先来问主说，主让你做什么？这是保罗问对问题了，以他为主。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立定心志，以主为主，以耶稣为主，以基督为主，以这位神的儿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耶稣基督为他的主。这是对的，这是聪明的，这是最好的一种的活法。主啊，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先来问问主，然后呢，凭着信心去跟从主。给大家两个应用哦，提醒大家啊，当我们宣告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的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以他为你的唯一的主，你不可能一个人脚踏两只船的，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的啊。如果你有两个主的话，那可能都不是主，那可能说到底还是你自己在做主。所以你要检查一下，到底在我们的心中，在我的生命当中，耶稣是不是唯一的主啊？耶稣是不是许多的主，我心中的许多的主中的一位呢？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金钱是我的主吗？事业是我的主吗？儿女是我的主吗？一定要享受生活是我的主吗？这种的观念。我在美国现在在打这个篮球哈，这个大学里面啊，这个March Madness， 你看哇，这个很狂热啊，到了时间一定坐在那里啊，那个东西就是他的主了一样啊。什么东西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掌管你的心思意念，整天放不下的一件事情，总要前思想在你的心中的，来决定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如何使用你的金钱，如何使用你的精力的东西。耶稣是你的主吗？你每一天，如果他是你的主，你却每一天都不想，对圣经好像一点都不感兴趣，连打开，哎，就是来教会的时候打开圣经听一听，现在也不用打开圣经了哈，只要看屏幕就可以。很多人是不是很长时间，如果你真的是以他为主的话，主人所讲的话你不要快快去听吗？你不要快快去研究吗？你不要快快的去搞清楚这个主人到底要说什么，这个主人到底要做什么，这个主人到底要在这个时代要借着你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难道你不要快快的去寻求吗？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吗？还只是你口头上在说他是我的主？如果耶稣真的是你的主的话，他必须是你唯一的主，真的把他当成你的主，顺服他。 先听清楚神的话，然后顺从神的话去行。所以这个宣告虽然很简单哦，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带着信心来宣告哈，真的是口唱心和。我们一起来，这是使徒信经中的很重要的哈，关于基督的第一句的陈述。我们一起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我们再来一遍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啊。所以不难背哈，我们每一次背一句啊，当我们这个系列讲完的时候哈，我们整个使徒信经可以背下来。不光背下来，是对我们每一天的提醒，真的是把主当作我们的救主，当作我们人生的君王，把他当作上帝来敬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何等的爱我们，把你最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而且让每一个相信的人心里面有圣灵，就是神你自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关乎生命敬虔的道理都一次性的借着这本圣经交付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世上当如何去行，如何让我们这个人生不再过得那样的虚无缥缈，不再过得那样一个没有把握没有确定，好像总是在变来变去的一种状态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过得很丰盛，可以过得荣耀主你自己的名，可以让我们神设计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所设下的那些的放下的那些的潜质能力啊，那些的资质啊，那些才能都能够充分的在今生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经话语的提醒，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活出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一个丰盛的人生，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之后，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回到天家，见主的面，向主来交账，这是何等让我们羡慕的。主啊，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凭着信心来接受你为我们的救主，为基督，为神的儿子，而且作为我们人生的主宰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不再闲懒，不再白占地图，不再浪费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是立定心志，就是以这一位又真又活复活得胜的君王做我们人生的主，让我们每一天第一件事情快快地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来听他来讲话，听从他的吩咐，就像一个仆人一样肃立在他的面前，随时等候着接受他的差遣，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从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你带领彼得就是不断地突破他的人生，不断地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盛，从一个加利利海边的一个渔夫变成一个伟大的圣徒，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的人生可以活出同样的精彩，主你吸引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造成这样的渴慕，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年幼的，主啊，都不再浪费一天的时日，紧紧地跟随这位主，成就主的旨意，将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